如果你只有美，因为美这种东西是会随着时间流逝的。但
嗯。
如果一个人看你，觉得你除了美，除了你的脸一无所有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类似于贬义的东西。
嗯嗯，那要是有人，就是你感觉到别人把你当成花瓶的话，你可以，你希望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他们对你这种的固定的一种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做花瓶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
哦，怎么说？
因为，通常人们首先第一印象就是通过外表，人家通过你的外表注意到你这个人，才会有兴趣来想要知道你的内在。所以有的时候这也许是一种困扰，但是不同阶级的人思想不一样，每个人都对美丽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内外兼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句话说，就是没有人会通过你一个邋遢的外表去想要去了解你的内心是否去丰富啊，怎么的。就是首先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外表，是对其他人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好的外表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然后这样别人更容易去注意到你，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而且我们说可以把这个外表的美丽的含义给延展开来，并不仅仅说漂亮哈，咱说的是大方得体，就整体上的一种外在美的感觉哈。好，那今天的话好像是有现在是有四位哈，有三位是报名这次选秀比赛的影视单元，有一位是报名的是模特单元哈，就是说你们三位都是
艺人
组的是吧？对，然后你这边是模特组哈，那就说到演戏哈，那就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这个《乱世佳人》哈，费雯丽非常有名的演员。那有一位影评家就这样评价费雯丽，是有如此容貌何须演技，有如此演技又何须容貌哈，就是有此演技何须容貌，这句话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理解哈，演技是胜出的。但是说那你们如何来看待前面一句话，有此容貌又何须演技呢？作为一个好的演员，那容貌到底有多么重要？
我觉得对于一个好的演员来说，容貌不说首先是第一位，但是容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刚才旁边这个女生讲的，就是容貌是大家第一眼看到你对你首先的一个印象。所以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她借由容貌会更多更快地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然后这是大家认识了解她的第一步。如果再跨越这第一步，再能看到她过人的演技，我觉得才是对一个演员最好的肯定。
我觉得容貌肯定重要啊！举个例子，就像范冰冰，她那么漂亮，但这么多年她一直在证明她自己的演技，她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呢，她拍为了拍电影，她甚至找到农村妇女的旧衣服，然后就是为了体现她自己的演技。然后她虽然那么漂亮，但她比每个人都懂这个道理。其实容貌没有演技那么重要。
那如果谈到范冰冰哈，就是说那如果说一位你们认为就是说在你们心目中很喜欢很崇拜的一位女艺人或者是女影星的话，大家的选择是谁？
我会最喜欢杨幂。
我觉得 Angelababy 吧。
Angelababy 这个杨颖的选择蛮意外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她很花瓶或演戏不好。
对，但是首先呢，我注意到她肯定是因为她的容貌，我第一眼看到这女孩就哇她好美啊，就感觉我挪不开眼睛。然后后来我是因为她的脸去关注她的作品，看她的综艺节目，看她的作品，包括她拍的电影。当然我觉得就是杨颖有进步，她一直在进步，在提升自己。
就说进步哈，大家就不管说大家的起点怎么样，或者是可能以现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很多提高的空间，但是只要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就是一个蛮积极的一个表现哈。
对，
说到杨颖和说到杨幂哈，很有意思。其实说杨颖的话，我也蛮承认，因为她的容貌很具备这种东方古典美，而且好像是三国还是四国混血，所以说相比杨幂来说的话，她好像在国际影坛上露脸的机会会比较多。这也是很多就是说能够被中西方观众或者像制片方同时欣赏的一个东方美的女性。杨幂也是，杨幂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杨幂的那样的。而且就是说记得像之前王思聪曾经用很简短的一句话评价过杨幂，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这个里边的含义其实会蛮多的，你们觉得什么是很有意思的女人？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杨幂的评价，大家就是很普遍对她的一个评价是她的情商特别高。对，她不，她很少会跟人产生字面冲突，并且她在社交平台上，尤其是在微博上一些自黑，好像这个就是从杨幂那边过来的。对，然后就很多人都路转粉，然后 就是觉得她的情商非常高，非常会处理这些事情。
嗯，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性哈。说到你是这次选秀比赛里边这个就是模特单元的哈，我个人理解的话，可能就是说当模特可能会比需要当演员更需要通过一些外形和肢体上来做这份工作，因为可能做演员的话还要依靠剧本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你模特本身就是一个你自己就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哈。那你觉得做一个好的模特除了就是说因肯定需要来借助肢体语言来展现一部作品，那你怎样才能做到让大家就是既能通过你的肢体来理解这份作品，而同时又不仅仅关注于你的这个就是整体肢体语言呢？
我觉得作为模特的话，其实像以前的话，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大家对于超模的那种审美标准。
嗯，
因为超模就是现在很多当红的超模，并不是大家所传统的那种审美标准下的美女，但是他们都能很好的展现本身的衣服，就是所谓的衣服架子。
嗯，
他们出来可以很好的展现衣服，但是同时又不会剥夺衣服自身的那种美感。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模特，首先就是敬业是必须的。
嗯。
最好的是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
那其实做模特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硬性标准是身高哈，但是今天刚好大家是参加同一个比赛的不同单元，我就想互相问一下，就是说你认为如果你去参加这个就是影视单元的话你可以胜出吗？或者是但如果撇开身高不说的话，你能觉得你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把作品展示的非常好的优秀模特吗？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模特这个方面的东西，但是由于我的身高限制，我真的是只能仅限于可能是平面模特。
对对，其实模特的选择很多那样的。
对，
对，嗯，
但是我对我自己如果做模特，一个设计师把他的作品给我的话，他告诉我他的中心思想，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阐述出他想要的东西，因为我镜头感，我对自己的镜头感还是挺满意的。
下面一个问题，其实要是平时的话不太敢问女性的那个话题哈，变老。其实说很多女性的话都会担心自己会变老哈，其实像人生的话有很多的时间事情都是跟时间做赛跑，美丽的赛跑我相信更是一场加速跑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像对于各位现在所从事的这个活动来说的话，以这个选秀阶段可能更会注重一些像在外表方面的美丽，那就想问一下大家的话怎么来看待这种老去的美丽呢？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美丽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然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大家对于美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嗯，
而且我觉得美是分时间段的，之前我讲过说其实现在这种美丽是不会延续非常久的，我指的仅仅是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充满胶原蛋白的容貌下面。
嗯，
但是不可否认，我觉得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美，三十岁到四十岁，一直可能到现在就是在法国有八十岁的模特。
嗯，对对
对，
我看过那个新闻。
他从三十岁才开始入行。
嗯，
对，但是他现在八十岁依然活跃在伸展台上，但是没有人会说他是不美的，没有人会说他是垂垂老矣的。
嗯，
他仍然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然后非常鲜活的生命动态。
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丽，然后美丽不，刚才也说了，美丽不光是外表的，也有可能是你内在的气质。所以我并不害怕自己老去，因为我觉得我一老去以后依然自信，嗯，而且同时现在的科技也挺发达的，如果你个人注重保养的话，我觉得女生来说比爱护自己一点，你每一个阶段你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并不会往下走。
嗯，说到科技发达哈，那除了我知道大家谈的是在皮肤护理保养方面的东西，那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说现在美丽是很多在硅胶上面就堆积出来的美丽，大家怎么来看待整容这个话题或者是微整形？
我个人不排斥微整形，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变美的权利，但是你要选择适合你的东西，而不是盲目一味的去追风。
微整形呢是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基本上每个人都爱美之心嘛，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更好一点，去修饰自己的容貌。其实在自己可以接受和安全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哈。
对。
嗯。
我觉得真正在长期上面让你变美的就是有两个就是看似比较俗的东西，就是读书和健身。
嗯，
因为读书可以就是丰富你的内在，就让你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东西，而健身呢是你保持你身材然后身体那个技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嗯，
等于说这两个方式是可以说没有像他们那些没有像什么整形微整形那么高效那么高效率，但这两个是让你能让你在长期的路上就是 走下去的，比如说十年二十年这些你都坚持下去的话，会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就是说这一种内在美和内涵美是通过长期培养出来的一种气质哈，就是即便到了有一天可能我们的外表已经老去了，但是依然会被别人称赞一句心态很美，心态很年轻，对吧？会有这样的说法哈。刚刚大家都提到了网红，其实我们节目之前刚好也采访了当地的一位知名网红哈，那样的就是跟他差不多聊了几句。网络直播平台现在也是蛮发达的了哈，而且让很多爱美的女生通过一个更平易近人的平台可以来展示自己，而且据说收入也很不错哈。大家现在参加的是一个很大型的选秀比赛，相信竞争会很激烈，而且之后好像也会回到中国赛区那边，再去跟在中国那边的一些佳丽在同台竞争，是吧？会有这样想，但相信这个竞争会蛮激烈的。那如果想一下，其实似乎来看的话，网红成名蛮容易，也蛮快的。如果给你们一个机会的话，你们会愿意去做网红吗？
会。我觉得网红是一种职业，那个人可能会因为他外表的靓丽或者有突出的才艺，然后呢在网络上爆红，受到人们追捧，然后其实网红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现代社会新型的一种职业吧，慢慢的人们会对网红的普遍接受率更高
啊，网红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职业，它是一个看似非常光鲜，大家觉得我可能在上面直播一下，可能在上面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我可能随便吃吃饭，然后但是这都要需要有一定粉丝量的积累，你刚开始积累粉丝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作为网红的话，我觉得我稍微有一点点个人发言权，因为就是在悉尼这么多年，我走在街上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对我最多的称呼就是网红。
哦，你是做过网红，或者是现在当红网红哦不好意思，
也不是当红网红，只是大家对我的名字有一个那个概念，就是第一印象就联想到的是网红。像网络平台这个东西我接触的非常早，在大概零六零七年的时候，然后最早一批在国内玩网站论坛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就是进入大家所说的这个网红视野，但是我自己对这些东西其实是概念还是挺模糊的，因为我只是觉得这个好玩，我爱自拍，我爱漂亮，我喜欢跟大家分享美丽的事物。然后随着科技发展之后，到先是论坛，然后博客，然后之后是校内，然后到微博，到现在的直播平台，然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之类的，我都有在自己的那个小道路上慢慢的走，但是我并没有说自己个人一心想要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像是很出名大家都知道的网红，因为我只想把我自己想展现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的东西给大家看到。
所以说你觉得在网络世界里边给了你一个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很舒服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平台。
正常交往的话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人。
但是其实像这里边就是鱼龙混杂吧，我就那么说，包括一开始你也说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好奇心才走上做这个就是网络主播平台的这样的一份职业哈。而且也是据我很多我从其他新闻频道上来了解的话，虽然说你作为网红或者做一个网络主播有想自己去展示的内容，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譬如说特别是一些咱就那么说吧，有一些恶趣味的男性观众可能会提出一些不礼貌的这样的要求来，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有碰到过。
那怎么处理的？
就是，正常我直播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因为大家都在，我是在国外生活的比较久，所以我对穿衣什么的我觉得走在大街上外国人也是那样，亚洲人也可以一样，所以就穿的比较运动一些。然后有一些就是路人进来就会说对你的衣着进行一些评价，然后跟你说啊主播起来跳个舞啊怎么怎么样，可不可以看看你全身。通常这个时候我会让我的管理员或者我自己直接就把这个人屏蔽掉了，我说不好意思，我拒绝就是做你说的这些东西。
好，那说到这个选秀节目哈，选秀节目也非常多哈，那大家很多观众现在在看选秀节目的话是出于要么是猎奇，要么是看一些趣闻趣事，纯粹是寻求一种个人在情感上的一种发泄或者宣泄，或者是纯粹是寻找一种这样的刺激感哈，那样的。那我记得我好早之前那时候像选秀节目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看每一年的世界小姐选美，那时候 大家都会就是到最后主持人的话都会问一些可能跟当今时政或社会问题相关的一些话题。特别记得好清楚，当时是看94年那次世界小姐选美时候，问所有佳丽，就说你现在最期待的什么，大家都说是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然后都会说谈到一些自己哈，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可能像全球一些事物的责任。当然说世界作为世界小姐的话本身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们这些获胜之后有这种就是形象大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越来越多的像这种快餐文化也放在这个选秀比赛上了那样的，似乎对于这个就是选秀比赛的主办方也好，来参加这些选秀的佳丽们也好，好像对于这种社会责任和社会话题看重的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觉得的话，以现在这种就是文化消费的方式来看的话，当今的选秀节目还有必要再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吗？其他大家
我对这样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他接受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必要就是用一个模式框住所有人，每个人都应该展示他真实的自己。大家都应该去接受和了解认同就是别人与自己的不同。我觉得这是应该大家学习的一个地方。就举个例子，像宗教信仰之类的，大家应该去接受，而不应该一味的排斥或想变成统一的，那就生活太无趣了。
社会责任是必要的，因为你一个节目播出的形式面向所有的观众，从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看到你这个节目所传达的内容，相当于我们说出去的话做出去的事情，也有可能会被青少年或正在成长发育中的人所接受到。
是，
如果我们不做一个正确的表率，那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比较小的小孩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从而走上不一样的道路。